尤茂，字延之，常州无锡人。年少时聪颖出众，讲协师赏称他为奇童。进入太学后，凭借慈父在众多世子中名列第一，很快又在礼部考试中夺魁。绍兴十八年考中进士，曾任泰兴县令，询问百姓疾苦，百姓都说邵伯镇设置驿站是因为金朝使节经过，但使节往往不接受供应，白白劳民伤财，曹司征收接赶，一树要花费数十金，这两个弊端长期未能去除。尤茂于是极力请求上级部门上奏免除这些负担。县里原有外城多次被贼寇破坏，损毁严重，尤茂立即加以修筑。后来金朝背弃盟约，攻陷扬州，唯独泰兴因为有城墙得以保全。后来尤茂因公事回到旧任地，官吏百姓为拜说，这是我们的父母官，为他建立生祠。驻江阴学官等待任职七年，专心读书。侍从官员以恬淡退让推荐他，朝廷召他任命为将佐监部。大宗正成职位空缺，众人争相谋求，陈俊卿说应当给不主动求官的人，于是任命尤茂。于允文因修史事务经过三管，问谁能担任秘书丞，大家一致推举尤茂，立即授予他此职。张氏说真是称职的秘书。兼任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，升任著作郎兼太子侍读。此前张氏说从阁门进入西府，舆论沸腾，侍从官员因坚持上奏而被贬去的有数十人，尤茂率领三管官员上书劝谏，并且不去拜见张氏。后来张氏留下独自密奏，于是梁克家被罢免宰相，尤茂与秘书少监陈奎各自被派往地方任职。尤茂得到台州，台州有五县，有丁口而无田产的人要缴纳两年丁税，共有13000家。前任知州赵汝愚修筑郡城，工程仅完成1/10，嘱咐尤茂完成。尤茂视察此前修筑的城墙，发现十分粗糙，立即命令重新修筑，加高加厚，数月后完工。第二年发大水，重新修筑的城墙正好对着水冲，城池依靠它得以不被淹没。恰逢有人诋毁尤茂，皇帝怀疑他，派人秘密查访，百姓不停地赞颂他的善政，于是抄录他的东湖四首诗回京上奏。皇帝读后赞叹欣赏，于是尤茂因文章受到赏识，被任命为淮东提举长平，改任江东。江东干旱，尤茂独自乘车巡视部署，核查一路的长平米通融有无，用来赈济借贷。朱熹担任南康之君，推行荒政，五等户中租税五斗以下的全部免除，尤茂在各郡推行此法，百姓没有流亡饿死的。晋升直隶阁，升任江西转运副使兼龙兴府知府，多次请求辞禄，晋升直副文阁，改任江东提点刑狱。梁克家推荐尤茂和郑樵，因为他们因严氏离开京城，长期在外，应当召回，皇帝同意了。召见应对，尤茂说防御水旱的储备只有长平仓一仓，希望预先告诫有关部门随行事价格，禁止抢征，那么百姓自然会乐意交纳，必定容易完成事务。被任命为吏部郎官、太子侍讲，多次升迁至枢密检政兼左御德。轮对时又深切地重申百姓贫困、士兵怨恨的问题。夏季大旱，下诏寻求正式缺失，尤茂上密封奏章，大略说天地的气运通畅则和谐，堵塞则乖戾，人心舒畅则喜悦，抑郁则愤怒，催征赋税严酷急迫，农民怨恨，关卡征收苛刻细密，商人怨恨，差主官职滞留，士大夫有失职的怨恨，军饷克扣削减，士兵有不足的怨恨，奏报审判不及时回报，长期被囚禁的人怨恨，冤屈不能伸张被牵连的人怨恨，强暴杀人往往特别宽免死罪，使已死的人怨恨，官府采购不立即付款，小贩怨恨，人心抑郁，从而感伤天和，岂只是一件事？当前救荒的策略没有比劝分更急迫的，但输纳已经很多，朝廷却吝于推赏，请求下诏有关部门检查执行。高宗去世前一天，任命尤茂为太常少卿。自南渡以来，丧礼制度散失，事情仓促，上下不知所措，每次有讨论都交给尤茂，他斟酌增减， 即便于现在，又不违背古礼。当确定庙号时，尤茂与李官定号高宗，洪迈独自请求号世祖。尤茂率领李官严师鲁，正桥上奏说：“宗庙制度，祖有功，宗有德。一祖开创大业，为宋太祖；太宗统一天下，为宋太宗。从真宗到清宗，圣圣相传，庙制已定，万事不变。”按礼制，儿子为父亲屈尊，表示尊敬。太上皇亲自是徽宗之子，儿子为祖，而父亲为宗，颠倒了招募顺序。议论的人不过以汉光武为例，光武是长沙王的后代，以平民崛起，不与哀帝、平帝相继，称祖没有嫌疑。太上皇忠心虽与光武相同，但实际上是继承徽宗正统，以子继父，不是光武可比。将来复庙时在徽宗之下而称祖，恐怕在天之灵有所不安。下诏群臣极议，尤茂又像之前一样上议，洪迈的论点于是被压制。下诏听从李官之意，众人议论纷纷。恰逢礼部、太常寺也共同主张高宗，认为本朝创业中心都在商丘，取商高宗之名确实有依据。于是下诏听从最初之意，建议侍堂，令皇太子参决政务。尤茂当时间侍读，于是献书，认为储君之位只限于侍奉膳食、问安，不干预外事。辅君监国，从汉至今，多属权宜之计。请求恳切推辞，以彰显殿下的美德。台臣请求确定丧制，尤茂上奏：福道之教，矫饰亵渎，不是用来严肃恭敬、尊崇己言的办法，应当全部禁止。凌驾将要出发时，忽然确定配享之意，洪迈请求用吕一号、韩世忠、赵鼎、张俊。尤茂说：祖宗旧例以复庙然后议配享，如今忽然在凌驾出发前一天确定，不及众论，恐怕无法使勋臣子孙心服，应当反复详议，等待论定。奏书送入，下诏让卫御一官详议上报，接着搁置，最终用了四人。当时杨万里也说张俊应当配享，争论不从而被外放。晋升尤茂代理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事讲，又兼职学士院。尤茂极力推辞，皇帝听许免去职学士院。淳熙十四年，将在明堂举行祭祀，下诏议定升配。尤茂主张绍兴年间孙敬、陈公甫之说，认为正在己言期间不可配享天地，并且列举交祀年份在丧服中的共四次，只有元佑明堂采用吕大房之请升配审考，当时离大祥只有百余日，而且祖宗都采用以日一月之制，所以升配没有嫌疑。如今陛下行三年之丧，高宗虽已复庙，百官还未穿吉服，怎可尽为绍兴而元法元佑的升配之礼？请求等丧礼完毕再议。下诏同意。孝宗曾论人才，尤茂上奏说：近日召用赵汝愚，朝廷内外都欢喜，如王兰也希望能被召回。皇帝说：是的。一日论事很久，皇帝说：像你这样的才识，尽是少有。第二天对宰执说：尤茂很好，此前没有一个人说起他，为什么？兼权中书舍人又下诏兼职学士院，尤茂极力推辞，并推荐陆游代替自己，皇帝不允许。当时内禅之意已定，还未告知大臣。这天皇帝对尤茂说：早晚制策很多，非你谁能撰写，所以安排你以文字之职。尤茂于是受命。内禅时的制策，人们佩服其雅正。光宗即位刚二十天，开设讲言，尤茂上奏希望谨使慎出，孜孜不倦的思考。过了几天，讲言又上奏：天下万事失之于初，则后来不可补救。尚书说：慎决中为其始。又例举唐太宗不偏私秦府救人为戒。又过五天讲言，再论官制，说五臣诸司使八阶为常调，横行十三阶为要官，姚郡五阶为美职，正任六阶为贵品，这是祖宗对待边境立功之人的。近年来旧法完全破坏，使披坚执锐的人积功累劳，仅得一步晋升。权贵近臣悠闲而立居华耀，应当恢复旧法。江特立认为是在议论自己，言官本来认为尤茂是周必大的同党，于是给他辞路。绍熙元年，启用为婺州知州，改任太平州，受宦张阁代制，召为给事中。到任后立即公开说：我老了， 无法有所补报。凡是贵进营囚那批稍微法治之事，即使有特指令签字，我也只有离开而已，必定不奉诏。刚数日，四个宦官希望赏赐，想从正时转为横行，由冒三次脚奏，最终被压下而未施行。监事讲入队，希望陛下上景天鉴，下为务情，内政一心，外政武士，成神寡欲，保育太和，虚己任贤，应对政务，不在于劳精神，耗思虑，谢谢于细枝末节。陈元被任命为在京公官，耶律士黑被任命为承宣使，陆安转为姚郡，王成特补官，谢渊、李孝有赏转官，吴元冲、夏永寿升迁，尤茂、都论伯，皇帝全部听纳。韩托胄以武功大夫、河州防御使身份，因英办赏赐直接转为横行，尤茂矫奏说正时有执法，可回授不可直转。托胄是勋衔之后，不应首先破坏国法，开启攀援之门。奏书送入，皇帝手诏令他签字施行。尤茂又上奏，托胄四年间已经转了27年才能转到的官，如今又想要超授四阶，再转20年的官，这是朝廷官爵专为满足托胄的请求，不是用来激励人的办法。任命于是被搁置。皇帝因病一再不去重华宫，尤茂上密封奏章说，寿皇侍奉高宗28如1日是陛下亲眼所见，如今不等倦情就将宗社交给陛下，应当考虑如何不辜负他的托付，希望不要怕一日之劳，以解除都中人们的疑惑。数日后，皇帝便去了重华宫。侍御史林大中因论事被贬，尤茂率领左使楼要论奏，奏书送入，没有回报，都封伯不抄录皇牒。耶律士黑又因手诏被任命为承宣使，尤茂一再矫奏，却总是接到那批特令签字施行。尤茂说，天下是祖宗之天下，绝路是祖宗之绝路，寿皇以祖宗之天下传给陛下，怎么可以私用祖宗绝路而加于公义不认可的人。奏书送入，皇帝震怒，撕毁后来的奏书，将前两份奏书发下。尤茂因后来的奏书未报，让吏人收存，任命于是未施行。中宫叶家庙官吏推赏的有172人，尤茂竭力说明其滥，请求痛加裁减，皇帝听从。曾因登对专门论述废弃法制，引用旧例的弊端，至此又重申，被任命为礼部尚书。皇帝应当去重华宫，又因病不出，尤茂率领同僚上奏说，寿皇有免去重华宫之命，希望力请前往，或许可以慰视群疑，增光效治。三日后，皇帝随即出行，朝廷内外欢呼。监事读上密封奏章说，近年以来给侍中、中书舍人台谏论事往往不行，如皇常郑汝协之事拖延一月，如陈元者得辞禄，人心已惊愕，至于江特立被召，更是骇人听闻。当初特立得志之时，公开说台谏都是他的门人，窃弄微服，一旦被斥去，无不称颂陛下英断。如今突然召他，自古以来除去小人很难，好比除蔓草还会再生，何况加以培植。如果认为陈元、江特立有功劳，优给外任或加赏赐，没有什么不可。他们闲废已久，含愤蓄怨，等待这个机会发作，如果再召他们，必将暗中引纳党类，力排一己，朝廷无法安宁。当时皇帝已患病，国事多舛，尤茂积忧成疾，请求告假，未获准。病重请求退休，又未获准，于是去世，享年70。遗奏大略劝皇帝以孝事奉两公，以勤康宁政务，察邪佞，护善类。又口占遗书告别政府。第二年转正奉大夫退休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尤茂年少时师从玉初、汪英臣，玉初学于杨时，杨时是程颐的高徒。在前道淳熙年间，程氏之学渐兴，记恨者是其为道学，将要攻击。尤茂在邺园首先进言，所谓道学是尧舜之所以为帝，禹、汤、武王之所以为王，周公、孔子、孟子之所以设教，近来立此名诋毁弑君子，所以面对财物不苟取称为廉戒，安贫守分称为恬退，则言故行称为贱履，行疾有耻称为明节，都被视为道学。此名一立，贤人君子想要在世间有所表现， 一抬脚可能就落入其中，都不得免。这难道是盛世应有的吗？希望寻名必择其实，听言必观其行，人才或许才不会败坏于一寺之间。孝宗说，道学难道不是美名？正担心假托为奸，是真伪相乱罢了。待复出告诫敕令。尤茂死后数年，韩托胄专权，于是禁锢道学，贤士大夫都受其祸。有识者认为尤茂有先见之明，曾经取用孙绰的岁初赋来作为自己的别号，光宗书写匾额赐给他，著有岁初小稿60卷，内外志30卷。嘉定五年被追谥为文简。儿子斐盖，孙子玉任礼部尚书。谢鄂字昌国，是临江郡新玉人。幼年聪慧，每天能寄送千字，写文章立即完成。绍兴27年考中进士，被调任峡州夷陵县主簿，尚未赴任。抚州的乐安多盗贼监司发公文让谢鄂代理县尉，他列出20条策略，主要让盗贼同伙互相检举，并用守信赏赐来跟随，群盗果然解散。金人背弃盟约，各路军队在边境往来，选择他代理县政，有治理办事的名声，改任吉州路士参军。囚犯死去的人就利用草席埋葬，往往暴露尸骨。谢鄂禀告郡守，取用船厂废弃的材料来做棺材收敛他们。郡民陈氏的童仆偷了他的箱子逃跑，有人藏匿了这个童仆。陈氏向官府告状，言辞超过事实，反而被藏匿童仆的人诬告。统帅龚茂良发怒，想要给陈氏定罪。谢鄂写信向龚茂良说明，陈氏得以免罪，茂良也因此了解了他。当年大饥荒，饥民10000多人请求粮仓救济，官吏不知所措。谢鄂竖起五色旗帜，分布供给粮食，顷刻间安定下来，任元州分1县知县。县中累计欠郡里数十万钱，每年常规赋税之外，又征收民钱20000多。谢鄂于是向各监司陈述其弊端，请求免除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不久又遭遇父亲丧事，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干办，行在朱司粮料院，升任国子监部，不久提拔为监察御史。上奏请求减免元州分宜、秀州华亭的月庄钱。谢鄂在乡居时创制了异议法，编成一书到这时呈现上去，诏令在各路推行这个法令，百姓认为便利。升任侍御史，又升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。讲尚书时对皇帝说，尚书是治理之道的根本，所以官览经书应当以尚书为根本。皇帝说，朕最喜欢伊尹，复说所学得到了侍奉君主之道。谢鄂说，伊尹复说固然如此，但如果不是成汤、武丁信任重用他们，又怎能达到天下大治。于是论及边境事务，皇帝有乘机会的指示，谢鄂说，机会虽不可失，但举事也不可轻率。皇帝曾经问，听说卿与郭雍交游，郭雍学问很好，难道曾见过程颐吗？谢鄂奏对，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曾侍奉程颐，郭雍大概是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传承。皇帝于是封郭雍为仪正先生。光宗登基，谢鄂进献10篇箴言，又论述二节三禁，应当节制的是宴饮和妄费，应当清静的是执政大臣、就学明儒、精研官员。受任御史中丞，代理工部尚书，请求辞禄，以换张阁直学士身份之泉州，又推辞提举太平兴国公而回乡。绍熙五年去世，享年74岁，追赠通义大夫。谢鄂写文章模仿欧阳修、曾巩，起初住在县南的竹坡，将他闲坐的地方命名为艮斋，人们称他为艮斋先生。周必大推荐世人提到谢鄂的姓名，孝宗说，这就是那个被称为艮斋的人吗？朕见到他的性学渊源5卷而了解的。如此记载。严师鲁，字己胜，是漳州龙溪人。绍兴年间考中进士，历任莆田、福清县知县，曾裁决水利方面的积案，开辟碑塘沟渠连绵40里。当年大饥荒，发放粮仓劝人互助，有方而不抑制粮价，运粮船只全部聚集，市场价格更加平稳。郑伯雄任长平使，向朝廷推荐他，统帅陈俊卿尤其器重他，召入为官告院， 升任国子丞，受任江东提举。当时天上落下尘土，太阳发青，没有光芒，都城人相互惊扰。严师鲁上殿辞行时说，民间尚未安定，监狱尚未清明，政令尚未得当，中间尚未辨别，上天不显示变异，君主从何醒悟？希望下诏朝廷内外极力陈述得失，寻求用来回应上天警戒，消除祸患于未行的方法。皇上认为他的话正确，不久改任这些提举，一法非常败坏，小民甚至用鸡猪瓮床来折算产业劳力，遇到服役就倾家荡产。严师鲁向下教导所属各县预先修正流水户籍，核查服役的次序，放宽期限，免除代书，百姓都感到便利安心。盐税每年百万巨万，本钱长期不支付，停户私下贩卖，禁令不能阻止，刑法日益繁多。师鲁节省库钱，全部偿还旧欠，告诫官吏不得侵吞挪用，比于其他各路课税唯独最优。皇上对执政说，儒生能够如此办事，给予他执密阁的职务。农民有开垦荒地成为田产尚未缴纳租税的，奸豪多将其据为己利。师鲁上奏，只应当正定他们的租户，不应该用盗种法来惩处，失去劝农重本之意。奏议被批准，于是擢为法令。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御史直言无所阿谀逢迎。有人从外府得到内殿宣引，并且将要补充御史空缺，师鲁急忙上奏。宋璟从广州被召回，途中不与杨思绪交谈一句。李庸已被吐突成璀推荐为耻，坚决辞去相位不接受。士大夫不论其才能，立身的节操应当以宋璟、李庸为法。如今此人捧笔为写有计，人所切齿，纵然朝廷缺乏人才，难道缺少这类人吗？臣虽然不孝，羞于与他为伍，任命于是搁置。接着连续上章论述被授予职务出任帅藩的人，近年来耗尽之徒，平时交结权信，一旦记上郡寿，都搜刮民财来丰厚贿赂，所以过去以才能著称，后来因贪婪败露。皇上从袖中拿出他的奏书，施行了。十年，由太府少卿任国子祭酒。起初，皇上告谕执政选择老成端重的人来表率太学，所以有这个任命。他首先上奏，应当讲明理学，严禁穿凿附会，使廉耻兴起而风俗淳厚。师鲁的学问品行一向符合规范，以身作则，与诸生谈话孜孜不倦，以修身立成为本，技艺特别优异的必定加以奖励劝勉，因此人们知道整斥勉励。皇上听说后高兴地说，严师鲁到太学不久，规矩很严整，受任礼部侍郎，不久兼吏部，有旨意改官班，特免引荐。师鲁进献规谏说，祖宗法度不可轻易松弛，希望始终持久，自强不息。于是说，赏赐腰带多烂，供奉的小功劳都得横经参加外朝会议，对于官瞻如何？况且臣下非时之次，过于优厚，寺庙不紧急的工程也加赏赐。虽然南库封庄不与大农经费，但没有功劳而一概给予，这是丢弃财物。万一有违国家治变御武建功立业的人，将用什么来表彰宠爱他们？高宗丧事制度，当时的典礼多由师鲁裁定，又与礼官尤茂、郑桥上议庙号，是在尤茂传中诏命充任遗留礼信使。起初显仁皇后遗留使到金国，金人必定令其簪花听乐。师鲁上殿辞行说，国事今非昔比，金人或许强行非礼，是以死守。沿途宴请设置，极力请求撤去音乐。到达燕山又辞谢簪花直射。当时孝宗以孝闻名，师鲁依据经典陈述道理，反复慷慨，所以金人最终不能改变他。升任吏部侍郎，不久受任吏部尚书兼侍讲，多次上章请求退休，以龙图革职学士之泉州。台谏侍从相继上书，引用唐朝孔逵的事来挽留他。内饮时上奏说，希望亲近贤才积累学问，以重阳圣德，节制情感，控制欲望，以修养清净之身。在泉州连任，共经历三年，专以抚恤百姓宽待属县为政，刚到就免除船舶货物税，众多商贾胡人尤其佩服他的清廉。第二次启用之泉州，在绍熙四年在家中去世，享年75岁。师鲁自幼庄重如同成人，孝顺有爱出于天性。 起初任番禺主簿，父亲去世而归，扶柩航海，水路数千里，刚三天登岸，而飓风大作，人们认为是孝心感动。常说穷困通达自有定分，枉屈道义迎合世俗，只是丧失自己的操守。所以他的大节坚定如金石，虽然举动常与世俗人情不合，而最终人们一致信服。嘉泰二年，诏令特赐谥号为定肃。袁书，字基仲，是建州建安人。幼年努力求学，曾用修身为功夫，应试国子监、周必大、刘拱都期望他是远大之气。礼部考试，辞赋第一，调任温州判官，任新化军教授。乾道七年，任礼部侍官，就地授任太学录，轮对时尚三书，一论广开言路以培养忠孝之气，二论规划恢复应当图谋万全，三论士大夫多虚诞，贪图荣利。张说从阁门以节钺签书枢密院事，袁书正与学省同僚共同议论此事，皇上虽然容纳，但脸色不悦。袁书退朝去见宰相，出示奏书，并且说公不羞愧与快等为伍吗？于允文非常惭愧。袁书立即请求外补，出任延州教授。袁书常喜欢诵读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苦于其浩大广博，于是区分事件而贯通起来，称为通鉴记事本末。参知政事公茂良得到他的书，上奏给皇帝，孝宗读后嘉奖赞叹，把他赐给东宫，并分赐江上诸帅，且令他们熟读，说治国之道全在这里了。另一天，皇上问袁书现在任何官职，公茂良据实回答，皇上说可以给他四间部之职，于是以大宗正部召他入队，立即借史书进言说，臣私下听说陛下曾读通鉴，屡有训词，见诸葛亮论述两汉兴衰，有小人不可不去的告诫，伟大君王之言垂法万世，于是立臣往事，自汉武帝以下至唐文宗，偏听奸佞，导致祸乱，并且说本来就有诈我而似诚实，奸佞而似忠耿的人，如果陛下每天与他们谋划于帷幄之中，进退天下世人，臣恐怕必定成为朝廷的累赘。皇上回头对他说，朕不至于与此辈谋划于帷幄之中。袁书谢罪说，陛下言及于此是天下的福气。升任太府丞，当时士大夫颇有结为朋党的。袁书上奏说，人主有偏党之心，则臣下就会有朋党之患。近年来有人说陛下宠任武士，有厌薄儒生之心，猜疑大臣，亲信左右，内廷行使朝廷之事，尽是参与军国之谋。如今虽然总揽权纲，专听揽，但或许拥蔽聪明，潜移微服，希望可否只听从国人，毁誉不偏私于左右。皇上正锐意北伐，向天下显示方向。袁书上奏，古代谋划他人国家的人必定显示以弱小，如果陛下立志报复荆仇，臣希望蓄威养锐，不要显示其行。又陈述任用宰相执政台谏的方法，当时议论者想要限制宗室应举所事的名额，限制天差月祠，减少臣僚荐举，确定文武任子，严格特奏名等级，推迟交祀之年，延缓科举之期。袁书说，这些都是近来从窄之论，人君只以天为法则，不可施行。于是上书直言，劝皇上推广大度，以保全国体。监国史院编修官，分修国史传记。张敦嘉因为与他同乡，辗转请托文士其传记。袁书说，子厚为宰相，辜负国家，欺骗君主。我为史官，既是不隐瞒，宁可辜负乡人，不可辜负天下后世公义。当时宰相赵雄总领史事，见到后感叹说，无愧于古代良史。代理工部郎官，多次升迁兼吏部郎官，两淮旱灾，命他视察真、阳、卢、和四郡。回来后陈述两淮形势，说两淮坚固则长江可守，如今只知道防备长江，不知道保卫淮河，置重兵于江南，伪空城于淮上，这不是用来防备不测的方法。瓜州新城专为退保而设，今使经过而直指议论，淮人听说而叹息，谁为陛下提出这个策略？升任军器少监，受任提举江东长平察言，改之处州，赴朝廷奏事。袁书出使淮河入队时，曾进言，朋党相互依附，则大臣的权重大，言路庸塞，则人主的势力孤单。当时宰相不悦，至此又进言， 威权在下则主事弱，所以大臣驱逐台谏以避塞人主的聪明。威权在上则主事强，所以大臣交结台谏以遏制天下的公义。如今朋党旧人还在，台谏之官尚未整肃纪纲，沿路将重新荆棘丛生。受任吏部员外郎，升任大理少卿。通州百姓高士因产业事下大理寺，殿中侍御史冷世光接受后会区议庇护他，原书公正处理此事上报，人们为他感到危险。皇上发怒，立即罢免冷世光，以朝臣弹劾御史，实从原书开始。亲笔诏令代理工部侍郎，仍兼国子祭酒。因论大理御案请求外任，有给予郡守之命，不久贬两制，搁置前职。光宗受禅，恢复原官，提举太平兴国公，知常德府。宁宗登位，提拔为右文殿修撰，知江陵府。江陵濒临大江，每年毁坏为大片水域，百姓无处依托。楚国就成楚冠在那里建造房屋，迁移百姓居住，以防不测。种树数万株，作为捍卫遮蔽，百姓感激他。不久被台臣弹劾罢免，提举太平兴国公。从此三次奉祠，极力上请致仕，比作叔广、陶渊明。开禧元年去世，享年75岁。从这以后闲居了10年，写了《易传解义》《变异》《童子问》等书，收藏在家里。李春，字寿翁，是明州永年人。父亲李生以进士出身做官。靖康之难时，李生保护他的父亲，用被挡住刀刃，和长子一同死去。李春当时年纪还小，用草席暂时安葬在佛寺，挖深墓穴并详细做了标记。侍奉继母向南逃亡，尝尽艰苦，竭尽全力供养。凭借父亲的恩泽，补任狄公郎，历任官职到宁国军节度推官。惩治豪民伪造的契券，归还陈氏的田地，为官精明强干，人们称赞他。张俊征召他为制治司，准备差遣，常常带在身边。李春在淮河一带奔走，安抚流民，布置屯田戍守，观察泸州、寿州的军情，查看山水寨的险要之处，周密精细，帮助很多。隆兴元年春天，各位将领中有向北讨伐的议论上报朝廷，事情下达到督府，李春正奉命到朝县，急忙上书给张俊说，报仇伐敌是天下大义，但不出自督府，而出自各位将领。况且边防不坚固，储备不充足，将领多却没有才能，士兵弱且未训练，议论不决定，即使得到那些土地也不容易守卫，不久出兵没有功效。张俊曾感叹，有真才实学的人难得。李春说，怎么能过分污蔑天下无人，只要不讨厌逆耳之言，而喜欢顺从志向，那么大概他们肯来罢了。张俊再次被任命为右丞相，李春知道事情不可为，劝他离去。第二年春天，张俊外出视察军队，李春说，小人的党羽已经得胜，您无故离开朝廷，行踪必定危险，又非常恳切地重申之前的说法。张俊心里认为正确，但自以为是宗室大臣，承担天下的重任，不忍心决然离去，不久果然被罢免。担任登闻古院监官，有些不高兴，请求任连州通判以便回去。还没上任，被召见回答问话，任鄂州知州，请求推行垦田，恢复数千户人家，大量开垦荒地。调任广西提点刑狱，有没审完的案件一律公平判决，释放了有嫌疑的几十上百人。上奏请求废除昭州金矿，禁止做官的人购买南方货物。调任湖北漕运使，正好遇上大灾年，官府强迫百姓救济和卖粮，并且压低价格，米不来，粮食更加困难。李春减少强迫卖粮的数量而不抑制价格，不久玉米的船聚集，价格降低了3/10。每次巡视部署，一定提前告诫官吏，准备州县应当过问的事情，列成册子，独自乘车出行，所到之处取用立足公使唤。凡是按照惯例赠送的礼物，一概不接受，严事的人请求下达各路作为规范。被召回任吏部郎官，议论广西严法，孝宗认为他的说法正确，于是修改了法令。任枢密院简祥，小吏拿着南丹州莫酋长的表文，请求从宜州试马，通过签书枢密院士张说上报。李春说，雍州远宜州近，所以迁到那里难道没有用意？ 现在末世正强横，为什么告诉他中国地理的远近？小吏妄自行动，将开启边境争端，请按法律论处。张说发怒，李春于是请求离去，皇上安慰小玉，让他安心任职。升任左司，又请求外任，任直龙图阁、湖南转运副使。同时请求十三件事，同一天答复批准。大的方面减少贵阳军月庄前12000名，降低百姓税粮折银的价格，百姓刻实记载。任司农卿。李春统计大农每年用米170万斛，而省仓现有米仅够1-2个月，感叹说真是所谓国家不像个国家了。极力请求每年储备200万斛作为一年的积蓄。选择临安知府，李春在议论中执政，有人说他对于别人不委婉，皇上说正想得到这样的人，于是兼任临安府，任职3个月，最终因为宠幸不便而解职离去。李春在朝中遇到事情就说话，执政本来就不高兴，等到这时轮对，又说君主以刚健为体而虚中为用，臣子以柔顺为体而刚中为用，陛下得到了虚中之道，来实行刚健之德了。在朝廷的臣子没有看到他们能用刚中守住柔顺来侍奉陛下的。执政更加不高兴，让他出京任婺州知州，恰逢下诏购买牛筋共5000斤。李春上奏，一头牛的筋才4两，这是要杀20000头牛。皇上醒悟，为此收回之前的诏令。任吏部侍郎又极力陈说宦官势力盛大，说自古宦官的盛衰关系到国家的兴亡，在兴盛的时候开始时人们怕他们，进一步人们厌恶他们，极端时人们群起攻击他们。汉唐不说，靖康明寿的祸患不远，一定要有办法裁减制约他们，不让他们达到极点，那么国家可以避免之前的祸患，宦官也能保住他们的富贵。门禁公戒之外，不得干预外事，严禁士大夫兵将官和他们交往。皇上听到靖康明寿的话，皱着额头很久，说小时候也听说过这些，于是把奏书放进袖子里带进去。最后极力说应当预先准备边防，如果想保住淮河，那么楚州、盱眙、昭信、濠梁、倭寇、花叶、正阳、光州都不能不守，如果想保住长江，那么高邮、陆河、瓦梁、濡须、巢湖、北峡也是要害之地。因病请求公关官职不允许，当面请求更加恳切，于是任吉英殿修撰宁国府知府，改任太平州，赐给上方珍贵药剂送行。到任后极力谋划上流的防备，请求选拔将领训练，紧急时排列战舰，向上可以救援东关，如需向下可以接应采石。69岁时上奏章请求退休，以副文阁代至退休。过了2年，皇上想到湖南兵役之后想要镇守安抚，认为李春稳重厚道可以依靠，任命为显摩阁代制潭州知州、湖南安抚使，多次推辞没有得到允许，于是勉强上任。到任后安抚疲惫的百姓，气象和兴盛时一样，恢复9岁之法，人们认为便利。年汉打开粮仓劝人分享，免除租税11万，卖出长平米2万，救活数万人。潭州新设置飞虎军，有人认为不便，李春说长沙是一个都会，控制湖岭镇抚蛮窑，20年间大道3次兴起，怎么能没有义军？而且已经花费官府民钱42万，怎么能废除呢？只在驾驭罢了。不满1年，又告老还乡，升任副文阁直学士退休，早晨接受任命，晚上上船回到野塘养老。李春15岁时避乱难来，贫穷无法奉养，不能专心学习，30岁才开始学艺。他对于朝廷的言论、付诸行事的措施都是义的运用，坚定有操守，存心常常主张宽厚，尤其厌恶佛老邪说。淳熙十年去世，享年73岁。朱熹曾为他写墓志铭，说他能预见得失，不借助占卜，不逢迎君主的喜好，不迎合当时的名誉等等。刘一凤，字少美，是蒲州人，年轻时以文章拜见左丞冯谢，冯谢非常推崇赞许，于是出名。绍兴2年考中进士，抱负洒脱不凡，不从事生产，对于仕进很淡薄。考中进士10年 才去调任，任遂宁府彭溪县尉，兼淄州资阳县酒税，任果州、荣州属官。绍兴二十七年，有旨意让侍从推荐世人，起居郎赵奎举荐刘仪凤，称赞他富有文采，但于进取。宰相执政上报他的名字，皇上说蜀地人路途遥远，文学品行有可用的，不通过论荐怎么能知道。此前蜀地做官的人通常多被隔绝，不能移到朝廷，非常可惜。自从秦桧专权，深深压制蜀地士人，所以皇上提到不久任诸王公大小学教授。赵氏管职以九黎考场推辞，改任国子监丞。宰相因为他是有名的士人，升任秘书丞、礼部员外郎，所起草的监奏以典雅著称。孝宗寿善即位，商议上光尧寿圣尊号册宝，有人想等钦宗丧期结束。太常博士林立说，唐宪宗、上顺宗册宝在德宗丧期中不必回避，准备悦耳不演奏就可以了。刘仪凤独自上议说，仅按上尊号是属家里，历朝一定等交祀庆成然后举行。太上皇帝为钦宗背礼忠志，见于诏书。议论的人引用宪宗旧历考察唐史，从武德以来都用异月之制，与本朝世体相差很远，请求等钦宗丧期结束检举施行，那么国家圣美主上是亲情实相称。议论的人虽然认为他的话对，但说是亲应当权宜而从后，最终用了凌厉的建议。刘仪凤又争辩不已。不久监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秘书少监，乾道元年升任兵部侍郎兼侍讲。刘仪凤在朝十年，每次回家就藏起车马，关上门户，客人到来无论亲疏都不得见。政府几个月才上一次夜见，人们责怪他傲慢，俸禄收入一半用来储书，共万余卷，国史记录没有遗漏的。御史张之刚弹劾刘仪凤抄录四库书本传给私家，于是被斥责回蜀地。三年十二月，辅臣进奏前侍从应当复职的，皇上说刘仪凤无罪，可以给他恢复吉英殿修撰。启用之琼州没上任，改任汉州、果州，罢官回去。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去世，享年六十六岁。刘仪凤刻苦学习，到老不倦，尤其擅长作诗，但很羡慕近人简慢高傲的风气，不喜欢与平庸之辈交往，所以平生多不得志，一跌倒就振作不起来了。张孝祥，字安国，是溧阳乌江人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下笔请客数千言。十六岁时考中乡试，两次举试在乡里选拔中名列第一。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。当时策问师有渊源，秦勋和曹冠都极力攻击程氏专门之学，只有张孝祥不攻击。考官已经确定秦勋为众多士人之首，张孝祥次之，曹冠又次之。高宗读秦勋的策论都是秦桧的话，于是提拔张孝祥为第一，而秦勋为第三，授予程侍郎，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，告诉宰相说张孝祥词章书法都美。在此之前，皇上压制秦勋而提拔张孝祥，秦桧已经发怒。后来知道张孝祥是张琦的儿子，张琦与胡英交后，秦桧一向怨恨胡英，并且唱名后曹勇在殿庭向张孝祥作揖，以请婚为说辞，张孝祥不回答，曹勇怨恨他，于是示意言官诬陷张琦有反叛阴谋，关押进诏狱。正逢秦桧死，皇上交祀的第二天，魏良臣密奏散狱释放罪责，于是任命张孝祥为秘书省正字。旧历殿试第一名，下次举考才召见，张孝祥刚及第一年就被召见，是因为这个。初次回答首先请求总揽全纲以尽改革之美，又说官吏违背前宰相的意思，并一文罗之，有关部门观望锻炼成罪，请求命令有关部门立即改正。又说王安石作日录，一时正事，美则归己，所以宰相信任专断，不只是王安石，我害怕他做时政记也向王安石专用己意，请求取以修日历，详细审查校正，去除私说以流传无穷。皇上听从，升任教书郎。林之生在太庙，张孝祥献文教原之，以根本未立为言，并且说林之在仁宗、英宗的庙事天意可见，请求早定大计。升任尚书礼部员外郎，不久为起居舍人， 全中书舍人。当初张孝祥登帝，出于汤思退门下，汤思退为相，提拔张孝祥很迅速。而汤思退一向不喜欢汪彻，张孝祥与汪彻同为管职，汪彻老成稳重，而张孝祥年少气锐，常常冒犯他。到这时，汪彻为御史中丞，首先弹劾张孝祥奸邪不在卢杞之下，张孝祥于是被罢免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，于是汤思退的门客逐渐被驱逐，不久任抚州知州。年纪不到30，处理事务精确，老于州县的人所不及。孝宗即位，恢复吉英殿修撰，任凭江府知府。事务繁重，张孝祥分析决断，庭中没有羁押的诉讼。所属县的大姓并海囊托为监吏，张孝祥逮捕惩治，抄没他家，得到谷粟数万。第二年吴中大饥荒，最终靠此救济。张俊从蜀地回朝，推荐张孝祥、赵复行在。张孝祥既然一向被汤思退所知遇，等到接受张俊推荐，汤思退不高兴。张孝祥入朝回答，于是陈述两位宰相应当同心协力，以符合陛下恢复的志向。并且靖康以来只有合战两句话，遗留下无穷祸患，要先立自治之策来应对。又说用财之路太狭窄，请求广泛采录特殊之事以备缓急之用。皇上赞赏他，任中书舍人，不久任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，不久兼领健康留守，因言官改任夫文阁代制，留守如旧。郑丰金再次侵犯边境，张孝祥陈述金的形式，不过想要求盟。薛御史弹劾张孝祥落职罢官，恢复吉英殿修撰，知晋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，治理有声望政绩，又因言官罢官。不久启用之潭州，为政简易，时以威势辅助湖南，于是无事。恢复代制，调任之荆南、荆湖北路安抚使，修筑寸金堤，从此荆州没有水患，设置万银仓来储存各漕运的粮食。他请求任慈禄官，因病去世，孝宗感到惋惜，有才能未得禁用的感叹。晋升为显摩阁直学士退休，享年38岁。张孝祥才华出众，文章超过常人，尤其擅长书法，曾经亲自书写奏章，高宗见到后说将来必定名扬天下。但是难度之初，朝廷大议论只有合战一事，张俊主张复仇，汤思退沿袭秦桧的主张极力主和，孝祥出入二人门下，而同时持有两种主张，议论者为此感到惋惜。